每个月用耳朵搞定两本书，一年与24本好书相遇。大狗熊陪你轻松阅读，月亮的月，读书的读， Read with Bear， 狗熊阅读。Hello， 你好，这里是关注好书的网络读书空间狗熊阅读 Read with Bear， 我是说书人大狗熊。我在2014年呢读了52本书，其中呢有煌煌巨著，也有管理经典，有小说，也有其他的杂选。以往如果要我在这一年阅读的所有书中选出其中一本最重要，对我影响最为深远的书呢，我通常都会很为难，因为书籍之间的比较呢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在这一年，这样的选择非常简单，一本小书啊，一本叫做《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这本小书，却毫无疑问是我在那一年读过最重要的一本书。事隔三年之后的2017年，我再次阅读了这本书，收获和感悟呢，却不亚于三年前。我相信，如果你了解了这本书的故事，你也会深深地受到它的影响，就像我一样。本期狗熊阅读，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的全球畅销寓言小说《The Alchemist》，中文被翻译为《炼金术士》，或是另一个你更加熟悉的名字《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我们先来分享一下《The Alchemist》这个故事。故事没有具体说明发生的时间，但从书里的大概情节，我们可以推断出故事应该发生在70-80年代。主角呢是一位西班牙的牧羊少年 San Diego， 他的名字在书里其实只在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次，之后书里一直都称他为少年。他从小生活在西班牙的小村庄，但一直向往着能够走出这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的父亲支持这样的梦想，因为这也是他父亲未曾实现的梦想。他给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于是呢 San Diego 便成为了一位牧羊人。少年赶着羊群呢在各地放牧，每年呢会去到城里把羊毛卖给一个商人，而这一年他格外期待卖羊毛这一天的到来，因为他可以见到商人的女儿，一个对他的牧羊故事充满兴趣的姑娘。在见他之前，少年在一间破败的教堂废墟露宿，做着自己熟悉的梦。第二天来到城镇的时候，他有些犹豫，便打算呢去占卜的吉普赛老妇人那里呢询问未来的情况。而在老女巫那里去占卜的时候呢，他讲述了自己曾经梦见过两次在金字塔附近的宝藏。老妇人对他说，你应该去寻找你的宝藏，我不收你的钱，但如果找到了宝藏，你得分我1/10。忽然未来变得有些不太确定的少年来到了市集，坐在椅子上读书，开始思考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办的时候呢，旁边来了一位老人。老人说了一句话吸引了少年的注意，他说，在生命的重要时刻，我们却对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无能为力，只能听天由命，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接着老人告诉少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 personal legend， 那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所需要完成的使命。找到天命的人无疑非常幸运而且幸福，在追寻天命途中的人也很幸运，但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呢，要么不知道自己的天命是什么，要么没有勇气迈出奔向天命的这个征程。老人的一句话击中了少年，他说，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联合起来， 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第二天，少年卖掉了自己的羊群，按照约定将十分之一的钱给了老人。老人向少年揭示了自己的身份，他其实是萨冷之王麦基喜德。老人呢，送给少年一黑一白两颗石头，叫乌明和陶明，在忧郁不决的时候呢，可以借助他们占卜来帮助自己做决定。分别之后，少年下定决心去金字塔寻找宝藏。他离开了塔里发，也就是西班牙最南端的一座城市，乘船两个小时的路程之后，他来到了非洲的丹吉尔，一座讲着他听不懂的阿拉伯语的陌生城市。虽然只有两个小时的路程，但这已经是他目前去过最远的地方了。刚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感觉有些紧张的少年来到了一间餐厅，遇见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也能说西班牙语的本地少年。这个少年主动带着他去寻找能穿越沙漠前往金字塔的商队，但这个本地的少年其实是一个小偷，他将少年全部的钱偷走并消失了。感到万分沮丧的少年站在陌生的城市广场，对于未来毫无头绪。上午的时候，他还信心满满的在西班牙乘船去寻找自己的天命，而傍晚时分呢，他却身无分文的待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他摸到口袋里的两颗石头，想起了老人那个萨冷之王，心里呢稍微安定了一些。在广场上露宿了一晚之后，他帮人搬运东西，换得了一顿早餐。少年发现他和对方的交流其实并不需要语言，他觉得也许世界上有一种超越普通语言的通用的语言。在城市的山顶有一家生意不怎么样的水晶商店，这里的店主呢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在这一天上午，他观察到一个异乡的少年在他的店门口徘徊了两次，最终少年推开了店门，对店主说，我帮你把橱窗的水晶擦干净吧，这样可以招揽来更多的客人，打扫完之后能给我一点吃的吗？水晶商人没有回话，少年便用自己的外套开始干起活来。在这期间，店里来了两个客人，之后商人带着少年去吃了午饭，并表示少年可以留下来作为扳手工作，因为他相信预示，而少年的到来带来了客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预示。少年留了下来并努力干活，为了早日赚够钱去重新购买足够的羊群，或者是再次踏上前往金字塔寻求宝藏的旅程。通过经历小偷的经历呢，他知道了这并不是一件可以马上实现的事情。在店里工作的几个月里，他的努力带来了更多的客人，他建议制作了陈列架，也售卖茶叶，这些改变呢带来了源源不绝的客人。他的存钱计划呢也进展得很顺利。在两人相处的时候呢，少年知道了水晶商人也有一个沉淀多年的梦想，去麦加朝圣。一开始他觉得这个目标需要很多钱，于是他开始了水晶生意，打算多赚些钱再动身。但水晶商人说，大多数朝圣者比我当年还穷，但我没有出去，没有去麦加，麦加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希望，是我能忍受平庸的岁月，我害他实现我的梦想，实现之后我就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我担心会大失所望，所以我宁愿只保留一个梦想。 I'm afraid that if my dream is realized, I'll have no reason to go on living. 经过11个月又9天的努力工作呢，少年学会了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也赚够了足够加入沙漠商队的旅费。他告别了水晶商人，踏上了穿越沙漠的征途。在出行的第一天，他遇到了一位总是在读书，一心想要成为炼金术士的英国人。英国人的这次旅程呢，是为了去拜见住在沙漠中的绿洲里的一位炼金术士。据说这位炼金术士已经有200岁，他掌握了炼金术的奥秘。少年与英国人一路相伴，英国人也向他讲述了炼金术的种种奥秘。英国人说，凡是地球上的万事万物都有其心， 我们都是这个新的一部分。而少年呢，也向英国人讲述了自己对于生命中的遇事的那些观察和体会。前往绿洲的旅程很单调，而且人们不怎么说话，面对神秘的沙漠，大家都变得很敬畏。在旅途中，一位赶驼人也成为了少年的朋友，或者说在他都不觉着的时候，少年也从赶驼人身上学到了很多。赶驼人说，我现在活着，当我吃东西时就只管吃，当我走路时就只管走，如果必须去打仗，今天死还是明天死对我都一样，因为我既不生活在过去，也不生活在未来，我只有现在，它才是我感兴趣的。如果你能永远停留在现在，那你将是最幸福的人。你会发现沙漠里有生命，发现天空中有星星，发现士兵们打仗是因为战争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就是一个节日，是一场盛大的庆典，因为生活永远是，也仅仅是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一刻。沙漠中的部落在进行了战争，旅程呢也受战事消息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沉默。终于他们来到了绿洲，这是一片有着300眼井和5000多棵棕榈树的地方，来自不同信仰的人们都住在这里。在绿洲是不允许战争的，这是一片永远中立的净土。英国人请少年带他去寻找炼金术士，他们在水井边等待着取水的人，本地人来询问。当一位女孩来到少年的眼前时，少年发现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女孩，她的名字叫做 Fatima。 英国人找到了炼金术士，而他得到的唯一建议就是去练练试试。英国人发现这是他10多年前就应该做，但却没有全心全意去做的事情，而他意识到了要想学到本事只有一种方式，就是行动。开始重新尝试炼金的英国人眼神比看书的时候似乎要更明亮了一些。商队因为部落的战争滞留在了绿洲，但对于少年来说这却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可以与心爱的女孩 Fatima 待得更久一些了。一天逛到沙漠中的少年似乎借助鹰的眼睛看到了一群人向绿洲发起进攻，在看到这一预言之后，忽然沙丘后面冲出一名身骑黑马的黑衣人，用刀指着少年提问，而少年通过了考验。原来这人就是英国人苦苦寻找的炼金术士。少年决定向绿洲之主汇报他看到的预言，而预言之后应验了，少年呢被聘为绿洲的参事。少年开始犹豫是否应该离开心爱的 Fatima 去继续寻找自己的宝藏，而 Fatima 呢却劝他去寻找。 Fatima 说，沙丘会随风改变形状，但沙漠永远存在，我们的爱情也如此。在炼金术士的陪伴下，少年离开了绿洲，继续前往金字塔的旅程。在路途中他学会了与自己的心对话，我为什么要倾听自己的心声呢？因为你永远不能让他沉默，即使你佯装不听他的话，他还是会在你的胸膛里反复倾诉他对生活和世界的看法。在前行的路上，他们被军队所掠，炼金术士将少年的钱都献了出来，并对统领说，少年是一位炼金术士，可以将自己变成风，统领给他们3天的时间，否则就要取走他们的生命。少年接连2天在沙漠中静坐着，第3天他登上了高台与沙漠对话，沙漠被他的问题问住，请出了更加自由的风，而风也无法回答他的问题，一个来自小小人类的问题。风带他去和太阳对话，当太阳也无法回答他时，他终于见到了写就世界的那只手，而他也达成了自己的目的，那只手将他变成了风。军队统领见识到了这一切，终于相信他就是一位真正的炼金术士。统领派人护送他们一直到沙漠的边缘，终于炼金术士也要和少年分别了。在分别之前，他们来到了一间修道院， 借助修道院的厨房，炼金术士用随身带着的哲学家之石炼出了一块金块。他将金块分成四份，善良的修士拿一份，自己拿一份作为旅费返回绿洲，少年拿一份，而另外一份呢，则请修士保管，等少年返回的时候如果需要就再给他。炼金术士说，所有发生过一次的事情可能永远不会再发生，但所有发生过两次的事情肯定还会发生第三次。终于少年来到了吉萨金字塔前，金字塔的壮美让他不由自主地跪下流下了眼泪。他想起水晶商人曾经说的，你在自家后院都可以建一个金字塔，不禁感叹不已。他听从自己的心声，找到了一个地方开始挖掘。直到夜里，一群因为沙漠部落战争流亡到这里的难民们抢走了他的金子，还把他殴打得半死。实在忍受不住殴打的少年说，自己在这里寻找梦中的宝藏，难民们放过了他。在离开的时候，难民老大转身过来说，少年，你这样为了一个梦就来到金字塔寻找的行为实在是太愚蠢了。他自己也曾做过一个梦，在西班牙的一间破旧教堂的树下面埋藏着宝藏，但他不会为了这个梦跑到千里之外去寻找的。最终少年再次返回了那座他在他出发前经常露宿的破旧教堂，在树下他挖掘出了一箱珍贵的金币、首饰和珍宝，这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宝藏，就在他最初出发时的那个地方。他审视的宝藏也回顾着老萨冷之王、水晶商人、英国人、赶驼人、炼金术士这些他在旅途中遇见的人们，而最终他想见到的是另一个人。本书的最后是这样写的，风刮了起来，是地中海的东风，来自非洲，它并未带来沙漠的气息，也没有带来摩尔人入侵的凶讯，它带来了一股男孩非常熟悉的香味和一个甜蜜的亲吻。这个吻徐徐的徐徐的来到面前，落到了他的双唇上，男孩露出了微笑，这是那个女孩第一次这么做。我来了，Fatima，他说。这就是 The Alchemist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故事。The Alchemist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本书呀，是保罗·柯艾略的一本预言式的小说。小说在1988年出版之后就风靡全球，畅销160多个国家，登上了20多个国家畅销榜的第一名，获得了33项国际大奖，被翻译成68种语言，是在当今世界作家作品中被翻译最多的小说，全球销量呢超过6500万册，是历史上最畅销的葡萄牙语小说了。这部小说呀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 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说，保罗柯艾略呢真正掌握了文学炼金术的精髓。而像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啊等等很多其他的名人都有推荐这本书。那么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部富有强烈象征作品象征色彩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受到盛赞，评价呢达到极高的成就。他美国出版的英文版封面啊介绍文字是这么说的，能够彻底改变一个人一生的书籍，或许几十年才出现一本，你所面对的正是一本这样的书。当然这个有做广告的嫌疑。那么美国图书馆协会呢将这本书推荐为青少年最佳读物，法国文化部部长呢也将保罗·柯艾略称为数百万读者心中的炼金术士，西方评论家呢将这本书誉为影响读者心灵一辈子的现代经典。那么到底写出这部作品的保罗·柯艾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保罗·柯艾略啊 Paul Coelho， 他在1947年出生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是一位作家。但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啊他做过很多事儿。他曾经担任过编剧、剧场导演和记者，为巴西最著名的摇滚乐歌星呢创作过60余首歌词。后来他开始有点走上这个非主流的道路，沉迷于研究炼金术、魔法、吸血鬼这样的一些神秘事物，作为嬉皮士呢周游世界，与很多神秘的团体还有东方的宗教社会有过接触。那么这一点其实并不是太值得去奇怪，因为拉美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魔幻的地方，不管是墨西哥、西班牙、巴西这些地方都会有一些魔幻现实的东西交融在一起，那么所以才会诞生像《百年孤独》这样魔幻现实主义的经典嘛。后来保罗·柯艾略呢他开始从事文学，他有写过代表的作品呢像《朝圣》这个 The Alchemist， 还有我坐在彼得拉河畔哭泣等等这些作品。那他曾经获得过法国政府赋予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巴西政府颁布的这个里约布莱科骑士勋章，还有国际安徒生大奖、书业白金奖等等反正就是一大堆奖了。在20世纪70年代呢他开始探索这个炼金术奥秘，直到80年代一无所获。那么后来他领悟到炼金术的精神奥秘，于是呢写下了这个预言式的小说。他在这本书的25周年纪念版，也就是我阅读的这本英文版的前言里，讲述了关于这本书的故事。他说当 The Alchemist 这本书写出来之后呀，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当时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绝望的42岁的男子。最终一家出版社愿意以最小印刷量出版了这本书，放在书架上3个月只卖出了一本，又过了1个月呢卖出了第二本，而且还是买第一本书的读者买的他买了第二本书。但之后呀好的征兆，也就是好的预示开始不断的出现了，读过的人口碑相传，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这本书，美国版之后出版了，获得了很多奖，慢慢的这本书成了一个神话。为什么这本书会引发如此多的共鸣呢？也许是因为柯艾略全身心的投入到其中，书写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用他在前言里的话说呢，这就是他的故事，是他心与灵魂的体验，他就活在自己的预言里。一个男子开始一段旅程，梦想着美妙的地方，遵循着某种未知的宝藏。在旅程的最后呢，他意识到宝藏始终一直伴随着他。柯艾略也在寻找他自己的天命，他的宝藏就是他的写作，他的故事也正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 The Alchemist 这个故事历经28年却仿佛刚刚发生一样，因为作者就是牧羊少年，而我们每个读者也是自己的牧羊少年。就像是本书的开篇，炼金术士读到的一个希腊美少年纳西瑟斯的故事。纳西瑟斯沉迷于自己在湖水中的倒影，天天对着湖水看，最终呢落水身亡。那么当他死去之后呢，湖水也在哭泣。当风看到湖水流泪的时候，就说这么美的少年死去是很可惜啊。但湖水却说， 纳西瑟斯这个少年他很漂亮吗？风大为惊奇说，他天天看着湖水，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的美貌啊。湖水沉默了一会儿说，他是天天在看着我，但我并不知道他的美貌，因为每次当他看着我时，我都在看着他眼中我的那个美丽的倒影。 The Alchemist 这本书能打动那么多人，也许正是因为读过这本书的每个人都会问自己，我自己的天命是什么呢？任何能够打动你的预言一定都会有你自己故事的折射，你在故事中读到的是自己的人生，在湖水的倒影里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子。如果你听完了或者是读完了这本书的故事，那么你能暂时停下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少年寻找的宝藏是埋在教堂废墟下具体的财宝，你在寻找的这一辈子的宝藏是什么呢？我和 The Alchemist 这本书的缘分呢，应该是因为一个游戏人的推荐而开始的。我在2014年才玩到了 PS3 主机上可以说最让自己感动的一个游戏，叫做《风之旅人》 Journey。 这部游戏啊，在制作上有一些独立游戏的特点，但其中蕴含着情感和触动的，让我沉浸其中深受震撼。我还记得现在还记得啊，当游戏通关的时候，我依然目不转睛地看着结局的字幕，久久难以平静。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游戏是一位华人天才游戏设计师，叫做陈星汉，他带领的团队的作品啊，甚至这位设计师也是我的同龄人，于是惊叹和敬意又加深了一层，添加了陈星汉，我变成他的粉丝啊。看他的微博之后，有一天无意刷微博，看到他提到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也就是 The Alchemist 这本书对他的影响和改变非常大。当时我就很好奇，这究竟是一本什么书呢？但那段时间杂事儿特别多，也就放下了去买一本去阅读的念头啊，这件事儿就过掉了。但其实它还在我心里，某个地方留着。之后在2014年的7月，我因为泰国旅游局的邀请去泰国，那么，在出行的最后一天，照例呢是购物环节，大家同行的伙伴都兴高采烈的去逛泰国曼谷的 Central World、Plalagong 啊这样的一些大商场。我当时因为已经去过三四次泰国了，对商场已经没有感觉，就打算呢找家咖啡馆等着大家逛完这个商场之后呢一起回酒店。那么很难得的是，在曼谷市中心的 Plalagong 商场的楼顶呢有一间非常大的书店。那么我在里面逛的时候呢，先去 Science and Fiction， 就是科幻的这个专柜。那么这家书店真的很专业，科幻书都很全。但转过书店角落的时候呢，忽然看见 The Alchemist 放在架子上。我当时想起来，这就是陈星汉在微博里推荐的那本改变了他生活轨迹的书。这本书不大，很小，像一本口袋书一样，而且也不厚，只有200页不到，封面也很简单。放在书架上，如果不是一眼看到名字然后想起那个微博的话，可能我就和他错过了。还好啊，就像书里说的 personal legend 会有很多征兆一样，最终我也没有错过这本书。于是呢，你可以听到这期关于 The Alchemist 的节目了。在我的播客狗熊有话说第167里面呢，我第一次和大家介绍了这本书。我还不记得不久之后我前往北京出差，与一位做创业投资的达人第一次见面。他见到我就说要感谢我推荐了一本非常棒的书，给他带来了深深的启发。他说的就是 The Alchemist。 在此之后呢，也有很多朋友通过邮件留言和其他的方式讲述着自己对于这本书的喜爱。三年之后的今天，2017年，我与家人生活在新西兰，我有了自己的小孩，生活的节奏和三年前差别很大。在异乡生活呢，适应和融合当地的生活并不容易，有了小孩呢，挑战也会有。我的时间变得异常宝贵，自己的效率呢却明显的下滑，经常雷打不动的播客更新也停顿和中断了一段时间，很多承诺了的项目远远没有赶上进度，就连每周 每个月两次更新的狗熊阅读会员节目也出现了若干次的拖延。三年后的今天，我重新阅读 The Alchemist， 感叹不已。似乎书里的那些人物，水晶商人、英国人、赶驼人、Fatima， 包括炼金术士，都曾经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我也有过那些种种的疑惑、困惑，我也曾经会因为害怕实现梦想不如自己最初所想而拖延不动。我也有过躲在书本中的世界里而忽视了身边更加精彩的人生。我也期待自己能像赶驼人那样活着，过着那种活在当下的生活。我有了自己的 Fatima，虽然我们偶尔也会有一些小摩擦，但仍然两个人一起携手向前。而最重要的是，我就是那个牧羊少年。我要提醒自己，哪怕身在异乡，但这不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要永远听从自己的内心，尊重生命中的预示，要用勇气坚持自己的旅程。我在现在发现啊，自己在寻找的宝藏其实也就一直在我的身边。我的家人是我最宝贵的财富，我的旅程呢，就是记录和分享自己对于这个精彩世界感受和认知的旅程。而我的天命，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记录和创作的过程。这个寻找之旅会一直继续下去，以终为始，不断精进。在听节目的你也是自己的牧羊少年，你的生活中一定也会有自己的 Fatima 和你的天命，你的 personal legend。 也许你要做的也是和我一样，认真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你也会找到他们的。狗熊阅读，大狗熊陪你轻松读好书。访问网站 readwithbear.com 获取更多资讯。说到这里，这一期关于 The Alchemist 的节目也就到了最后了。牧羊少年在多年的寻宝过程中，发现珍贵的宝藏就在自己最初开始的地方。其实对我来说呀，我也有非常相似的感受。我去年来到了新西兰，生活的变化让我离之前自己喜欢的播客、设计还有科技的内容慢慢有了一些距离。我逐渐没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做自己曾经做并喜欢做的事情，甚至包括认真读书都成为了一种难得的奢侈。重新阅读这本书，让我再次有机会可以和自己的内心对话，让我再次清晰了自己的天命。我现在并不认为马克徒步 Maktub 一切都是预定的安排，是书里的一句话啊，书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那么这个东西也就是 Maktub 并不是一个可以让我们不做选择的借口。我们能做的呢，是擦亮自己的内心，向着自己的天命继续不断的前行。顺便再说一句，这期节目是狗熊阅读系列的第48期，也就是第二季的最后一期。这个我在2015年底开始的读书节目呢，已经完整的制作了两年。感谢所有加入了狗熊阅读会员社群的会员们，是你们的参与和关注鼓励着我继续将这个关于读书的节目制作下去。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和不足的地方，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包容和理解。狗熊阅读不是完美的读书节目，但一定都会永远是最用心的读书节目。2017年的读书之旅也已经结束，希望你能和我一起继续2018年的阅读旅程。我们明年的书里再见。